只有打坐才有，是我们只要身心修道进入到定的状况的时候，这些现象都会起，这样了解吗？所以所有的法，只要我们达到心的统一，进入到宁静定的时候，那么有那个定相，心很安宁很沉寂的时候，那必然这些相就慢慢会起。起的时候，我说往往先是善根相发，懂吗？善根相发的时候，我们自己贪着那个善根相，然后那个贪着就会变成了魔。那你如果不修行，不用功，当然都不会有这些事。不然像你念佛、拜佛、看经，如果真正到达身心很宁静的时候，这些境界都会显现的。例如说，我们讲说太虚大师，例如说他在这个普陀山夜经的时候，西方寺夜经的时候，夜大般若，哎，他看一看的时候，忽然身心就自己就失掉了，然后呢，见到种种的光明相，不可思议的这些相，然后呢，甚至于到最后呢，他本来最后一声是听到说寺里怎么样敲那个睡觉的声音，结果等到他后来又知觉起来，说寺里已经怎么样，又在打钟，是早上的晨钟了，这样了解吗？哎，他这一段期间里面，一刹那整个晚上就这样过去，而且是不是在打坐里面？不是，他是在看经呢，这样了解吗？你像汉山大师，他本来到这个五台山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瀑布下打坐，每天在桥上这样坐坐坐，声音跟那个瀑布水的像雷声一样，他几十天都这样用功，用功到最后呢，那么雷那个瀑布的雷声几乎便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呢，他自己心越来越急了。有一天呢，就起来，啊、哦，就是用坐，也就是说一心都是在禅境里面。突然在不是坐了，就是在走的时候，走一走走走，忽然，那么见到这些，啊、哦，那么一些种种的相，然后呢，身心不见，然后呢，身心就进入到空寂，然后呢，甚至于最后呢，所有的虚空、所有的相什么都粉碎，然后刹那之间就相应到自己清净的本体，所以他是在什么？经过定了以后，是在走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境界，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不一定是我们讲说打坐才是这样的现象，但是打坐的时候最容易达到心境，所以往往就是说我们心一散乱的话，这些境界不容易出现；心安定下来的时候，这些境相就容易出现，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常常我们讲说，其实比较会觉察到这些事情，例如说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讲也比较会，为什么？因为睡觉以后真的睡熟不会，就到达什么似醒非醒的时候，那心没有很多的妄想执着的时候，反而这一类的东西呢，你会比较觉得，哎呦，好像什么都压住我了，哦，然后我全身不能动了，哦，然后越想动越不能动，越想动越不能动，心里就害怕。哦，那跟这个境界就很相信很相近，知道吗？哦，所以说往往是我们自己的分别意的那个意识比较前级下来的时候，这样知道吗？那么心还是有意识，还是存在，但是它没有很粗的相，没有很粗的分别，到达这样极然的这样现象的时候，那么身心的这时候就会从我们根深里面产生出种种的诸般的这些现象出来，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在睡觉之中也容易有这些现象，在打坐之中也容易有这些现象，哦，那只是说我们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做梦，这样了解吗？哦，那么其实它也是一种属于魔的一种体验，就是让你自己在这里面会贪着，哦，会种种的现出种种的境界相，那我们往往会把它当作只是梦，就不会去过分的注意。那么在打坐的时候，如果这些相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会越害怕，就会认为是越是魔，这样了解吗？你反而越放不开，它就越成为障碍。所以如果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做梦，嗯，那反而它的再怎么样都不会出现，哦，所以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越害怕，你除非不用功，你的心常常是在乱里面，那当然这些境界都不会出现。等到你的心是借着哪一些法来修行的时候， 进入到定境的时候，安然的时候，不管你是行住坐卧，还是说六根对着六尘境的时候，随时都会有这些现象产生。这样知道吗？哦，你就会进入到那种状况。例如说站在那个地方，或者走在那地方，可能看瀑布，可能在十字街头或在这个我们天桥一走，走了以后，哎，自己就突然在刹那之间，可能在别人感觉可能只有几分钟，可能你那时候会经历了一场蛮长的一些体验。哦，有时候你觉得很长，可是在别人觉得是很短；有时候你觉得是很短，可是别人说哇，这个人怎么一下子就定在那里就不动了。哦，像这些现象都会有，这样知道吗？所以说不是只有说禅坐的时候才会，是经过修行以后都必然会的。那么首先是定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些定相，这样懂吗？所以定相的产生的时候，它就会有诸般的这一相出来，好相坏相这些都会有啊。那你如果一执着，这我们就叫做魔。那么在慧的关照之下，这些东西，那么你就知道它无实有，那么你就不执着，不执着的话马上就能远离。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不要害怕说哦，魔来，我告诉你，有魔代表你的修行境界才有真正在努力，否则你完全不会知道说身心的变化是什么，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最可惜的。同样是你的身体，但是你不知道说在这个臭皮囊的里面还可以开发出这么奇妙的一些所谓的真实的比较属于光明自在安然没累赘的一种身心，就在你这个色身里面，你就会体验到出这样的境界的出现。你如果一辈子都没有这样体会的话，那你真的是太可惜太可惜，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你如果说有这样的定的一个接受以后，你的身心就是安然，然后你的身体也会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像今天我们早讲的，进入到非常清安柔顺，哦，有没有？常前面只有讲过的，哦，那就完全不一样，哦，他有讲说变哪一个是属于魔，哪一个不是属于魔的，哦，例如说，哦，前面有讲说，哦，你呢，如果真正没有这些地方的，没有这些，哦，这个不好的相的时候，就是我们第六十一页的最后第四行，它禅发时即结已定相应，然后是空明的，是清净的，内心是喜悦的，是淡然快乐的，是没有覆盖的，是善心能够开发的，是性境能够增长的，是自见能够分明的，然后身心柔软，微妙希极，甚至也会不会被世间的五欲追着跑。哦，就厌患世间，然后无为无义，做到无为无义，那是何等的自在，懂吗？哦，我们如果只看到说无为无义，为什么别人有，我们自己却做不到？那就是你没有修行。你看到，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讲嘛，我说，当我自己遇到身体的病痛，例如说像我的老牛，像我的这些。哦，那么甚至于半身都已经什么呀，已经不能动，哦，那么这些现象产生的时候呢，我当然也很苦，对不对？哦，那么很苦的时候，自己如果着在这个情境上的时候就很不安，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结果经由念佛还有加持的禅修，体验到生命的另外一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臭皮囊色身可以犯现的另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有没有远离我们现在这个色身？没有，它就是在我们这色身里面展现出来，体验出来，如实的感受。然后在我还没有跟家师还有跟这个主人老上打这个精进修的时候呢，那时候很苦很苦，但是呢我经常就在想，我就想说奇怪，我的老师他们有的是出家人，有的不是出家人，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身心常常能够做到身心的这种祥和安宁自在解脱，让我感觉到说究竟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究竟为什么他们可以修成这样子，而我自己呢却体验不到。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一定有的， 懂吗？就知道一定有，否则别人身上怎么可以涌现出呈现出这样的力量跟这样的自在的身心，那种无为无欲解脱自在的安然。我甚至眼睛一闭起来，这些老师的那个形貌就活在我的眼前，哦，那种微笑，那种安详，哦，那种对待众生的慈悲，还有以及的智慧的流露显现，哇，在在都让我心目不已，真的。我就讲说，做人做到这样子，才叫真正的活在这个世间，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名闻利养什么这些，但是他们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都过得很解脱、很自在、很安然。所以我相信一定有，懂吗？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具足。所以当自己跟随的这个老和尚修念佛法门，然后跟着家师自己修禅修的时候，慢慢身心进入到这样现象的时候，才相信经典没有骗我们，告诉我们说，当这个色界身进入到我们意界身的时候的变化，就是属于善根开发的这些变化。这个身体你马上就进入到另外天界身的那种的，哦，尤其是色界的那天界身的身心受用，你很安然的、很自在的，而且真正的是从此以后呢，那么身体的尘累，这种的累赘呢，你会觉得就不存在，懂吗？哦，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要体会到生命的一个究竟，我们说最浅层的一种它的光辉、它的力量、它的圆满，那都是很浅层的一种定就可以让我们觉察到的。可是你如果这一辈子学了佛以后，也修了行以后，没有去体验到、没有去受用到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太可惜，知道吗？哦，从文字理解来的不可能相应到这样的感受，一定要从什么真正从禅定上去体验，体验到了以后，你的身心转变，你就知道是如何的不可思议，你里面的善根开发是如何的真正的转变，你都清清楚楚，懂吗？然后甚至于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讲说像禅宗的哦，自己哦划破这些啊，这些我们讲说对生命的一种迷失，然后见到真实的生命的真面目的时候，那又是一番的境界的哦。所以说希望大家呢一定啊，哦，要用心啊，哦，不要浪费了这一生的这个机缘啊，哦，那么一定要真正去开发我们自己原有的智慧、原有的德性、原有的本能啊，哦，你能够开发，只要做到定的时候，你就那个变化就可以跟我们讲儒家里面讲的圣贤差不多一样了，哦，见一切的世间人都是好人，见一切世间的事也都是很好的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来烦你的心，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做义民明德，什么叫做亲民，什么叫止于至善，你随时心就跟这些相应了，哦，举手投足之间，你就会感到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一种光明，就在你的身心里面投射出来。所以，为什么祖师我们说捻一草可以做丈六金身？啊，就是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智慧啊，哦！所以希望大家要努力。好，我们再看下一条：行者既觉之，模式即当切之。说行者修行的人，既然已经知道有这些模式，那么就应该要去去除它，切就是去除它。那么切法有二，去除之法有二，第一个修止。所以我就讲是从头到尾，你如果能够跟止观相应的话，这些魔根本都不会对我们有问题。那如果说遇到这些模式的时候，你赶紧再拿止观出来对治，也一样有那个效果，知道吗？哦，所以说第一个是修止切止。例如说凡见一切外诸恶魔境，悉知悉惯，啊，你看到一切的外魔境，外面的这些恶魔的这些境界，不管是顺情的境，还是什么逆情的境，还是非顺非违的这些境界，你都把它当作当下知道它是空的。当下知道它的空的，就是从我们现在听闻佛法，然后自己的经验体验也是觉察的，对不对？世间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永远真实存在的？ 现在我们看得到的东西、见得到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它是虚妄的，更何况是什么？才禅定里面见的相，懂吗？更是虚妄，对不对？所以马上知道了以后，就丢掉它。因此呢，这些境界出来的话，你也不为之所吸所骗，啊、哦，那么就自然能够做到什么？不忧不怖，知道？就不会害怕。哎呦，魔来了，我怎么跑啊？我怎么办嘛？我怎么办啊？哦，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一害怕，一恐惧，哦，那么就会掉入到魔里面。所以我讲说，修行的时候最好是要有善知识在旁边，这样了解吗？因为跟你们这样讲，事先跟你们讲了，可是轮到你自己产生的时候，你还是会掉进去，懂吗？还是不知如何是好。跟你讲，真的是这样。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善知识在你旁边，哪怕他不讲话，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力量，懂吗？那你说奇怪，你怎么不敢去感受佛菩萨呢？我们人就是这么奇怪。佛菩萨明明是我们应该可以最信任的，可是因为我们佛菩萨好像纪律我们太严啊、哦。那么善知识是活生生的在你旁边的话，你就会比较有信心，这样知道吗？所以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相信说啊，有善知识在旁，就不必管它。哎，结果这样子就对了，这样知道吗？不必去管它，不必去担心，反正呢，天塌下来有高个子的去顶。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哦，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反正师父知道，师父会处理，所以管他什么事。然后再来想想，什么大了不起？就是这个臭皮囊嘛，懂吗？他要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嘛。诶，这两个观念一升起来的话，就没事了。听到没有？所以说，如果你们自己遇到有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就用这两种的方法，啊、哦，那么想想，师父就在我身边，哦，佛菩萨就在我的身边，有什么好害怕？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妙。其实小时候呢，根本什么佛法都不懂，但是呢，又很喜欢听鬼故事，然后又因为以前的地方住乡下都没有灯，知道吗？然后呢，上厕所。然后走过一些竹林的地方，我跟大家讲，哦，那些地方都是认为鬼最多的地方，然后人家就讲那个地方什么吊死鬼啦、啊，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你就吓得哇哇叫。可是很奇妙的，当我自己学到佛以后，我就心里就不怕。我怎么比较你知道吗？我说我们人怕鬼，哦，因为鬼有他我们不知道的能力，那我们怕他。是应该的，可是呢，哎，神比鬼还厉害，对不对？所以有神的地方鬼就不来。好，佛比神又更高明，所以呢，我就请谁来啊？哦，请佛，请观世音菩萨来。所以呢，到了这个什么上厕所啦、黑暗的地方啦，嗯，都唔惊啊。哦，然后观世音菩萨念下去，我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出来，然后自己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会放光哦，哦，还要有威神力哦，哪一个鬼敢出来，我就把他斩掉哦，哦，哎，真的是这样哎，哦，那个一念起来就觉得有这种力量，哦，所以呢，真的就不害怕，哦，很奇妙，那就叫做什么信心嘛，知道吗？因为这是属于。类似像智慧的一种比较嘛，对不对？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这样想：人怕鬼，鬼怕神，神比佛还要低，佛是最高的啊、嗯！所以请佛出来就没有错。这个一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呢就不必害怕，这样知道。所以说，你们如果自己在家里在什么地方修行的时候，有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就做这样的观想。还有第二个就是观想，这个身心本来就是臭皮囊，哪有这个真的东西在？哦，那能够在修行的时候出这样的问题，哦，那有什么关系？总比以后死了、老了以后病在那边，也是最后也是这个臭皮囊，也是没有用嘛。那起码说我们现在修行是鬼来还是魔来没有关系，是还他的债嘛。哎，怎样？如果有什么关系，就也是没有问题，也是叫了债。哦，更何况。都是免不了一死嘛，能够在修行之中死，那是才叫怎么样？是具足正念，哦，所以就相信怎么样，绝对没有问题。哎， 像这样的几个观念一记住，这就属于慧的觉察，这样知道，那你就自然远离。所以说在止的话呢，止的话也是要先要有说知道它是习惯，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讲说这里的止其实大部分是属于体真止，知道吗？体会到说一切诸法的真实的相，当下就是空的，因此所有相我们就知道它是习惯的，不实的，哦，知道它是习惯不实的，因此你就不忧不悟不怖，然后当然也不会不需要去取，也不要去舍，懂吗？你看到这境界的时候，你说：“哎呦，不爱了，不爱了，你给你照了，我惊你了啊！阿弥陀佛，给你来，给你来，你都化阿弥陀佛呢。”这时候呢，这个境界就越下越可怕，懂吗？你就不要想，你自己就知道说：“哦，反正我就是哦，在修行的时候，诸佛菩萨护法龙天自然会来护持我，所以只要这些相出现的话，管它都是假的，你就丢开它。”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有时候常常会去泰山拿一个石头，然后上面写泰山石敢当，就竖在这个门口或竖在走路的那些交叉的路线，因为以前那交叉地方认为这些鬼最容易出现，那就立一个泰山石敢当，哦，那到底是那个石头敢当还是谁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晓得，哦，相传是什么说泰山有一个人叫石敢当的人，那么是个将军出身的，有点像钟馗一样，这样知道吗？可以抓鬼，哦，可以镇鬼，所以后来人家就相信他。那为什么会起泰山这个地方？因为泰山我以前讲过，中国人认为人死之后就归于泰山，由泰山神君来摄我们自己的魂魄，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说如果你知道他是习惯的话，你就不取不舍，不要加以忘记分别。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取不舍，忘记分别的心就会怎么样？会习下来的。一人一挂，一时啊就过去啊。哦，那么就没问题哦。然后呢，最后你自己的心也会寂然哦。心寂然的时候，那所有的境界相怎么样就会灭了。所以说，看到这些相的时候，要不要害怕？只要在止上面继续用功，知道他当下是希望，不理他，不睬他，不管他，哦，这就对了。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懂吗？不要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治他，其实越对治的时候呢，有时候呢，那个劲会越大，心心的执着会越强，越是不理他，不管他，放下他的时候，恰好是最好的修法，那了解吗？所以佛法叫我们说要放下，放下就是对这些沉浸你或者魔境出现的时候，你唯一一个最好的方法，不管它是真是假是什么，你都全部放下，就是最好的对治法，这样了解吗？这些是属于叫不对治的对治，反而是最好的对治，最相应到佛法。那么如果做官当然也好，但做官的时候呢，那个观境你要很清楚，然后观的修法你要很清楚，才有办法真正的识破它。否则你如果只是落在那个镜像上面，结果观的自己没有力，反而被这个相带着走的时候，那你自己的恐惧心啊、不安的心就会出来，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其实我一直讲说是止是最好，这样了解吗？因为止只要你说不放下、不理他、不管他。所以说甚至于我们讲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如果你这有心里有这些妄想出来的，你眼睛打开就没有这些事了，这样了解吗？哦，那么如果真的有现出这些形象出来的时候，你呢就是说就像前面看到的这些，你说你是假的，你是不究竟的，哦，你们这些鬼你赶紧离开，你讲一讲就没事，这样知道哦，所以说反而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说不行的话，他说呢，用修观来切之。他若见如上所说，啊，种种魔境，啊，用止不去，就是看到前面的这魔境，你用止的方法，没有办法执着去掉，因为你的所谓的知道他习惯，可是呢，你只是嘴巴说知道他习惯，心没有真正体悟到他的习惯，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相还是宛然存在，所以你没有真的办法知道它是习惯的，哦，真正吸到习惯，我们就要自己觉察说，例如像梦中做梦的时候，知道吗？所见的景象， 那你一醒了以后马上知道说那里面的镜是几息光的，这样子才叫真的知息光，懂吗？否则的话我们平常大概都是会落在境界上面。那你如果说用息知道息光的这个止没办法产生真正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观照的方法。他用观的方法呢，怎么样观呢？他说呢，观能见之心，不见处所。意思说，我们现在能够见到这些，知道是魔，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心是在哪里？有没有究竟的这颗心存在？就像我们《楞严经》的七处真心，知道吗？问说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哦。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哦，我的心好苦哦，哦，好粥哦，哦，那你进一步问，心在哪里？哦，去问追查他，就是想想，真的找不到哎，然后找不到为什么会苦啊？他虽然没有真实的形体存在，但是有那个什么，你当你一念失觉的时候，对境起分别，认为实有的时候，这时候境也有了，烦恼也有了，心也有了。三样都有的就产生苦了，这样了解吗？一样能够知道它不究竟、不真实的存在的话，那这三样就同样没有，哦。所以说找说这个能够见到的心有没有？啊，找不到。哦，你说你能够分别这个是鬼，说分别这个是丑个相，会害怕的这个相，哦，会害怕的这个心到底在哪里？诶，找一找，找不到。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自己。痛苦以后呢，然后最后呢，其实人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让时间去忘却它，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讲说这个叫什么叫做忘，知道吗？也是指那有时候呢就进一步去想它，哎，那样讲啊，本来都不是在的东西啊，为什么要去追攀岩它，为它所苦啊？到底是哪一个心在苦？嗯，你自己再想一想，就觉得，哎呦，怎么都自己被自己骗了，对不对？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落在那个境里面，落在那个相里面？你起那个相分别的时候，你的心才在嘛，才是产生苦嘛。那如果没有这个心在的时候，你这个境，管它是什么样的境，跟你都没有关系嘛。哎，听好不？例如说，那一家人的失火。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财产，你看过了，走过了，你也知道这些情形，可是你会不会苦啊？你为什么不是苦？不会苦，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境当作实有，还听我，跟你没有相关嘛，这样了解吧？那你为什么如果你家损失了这些财产，遭遇到这样的这个难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苦？你为什么会苦？因为你把这个境也当作实有，是不是？同样的都是，如果都是家失火，别人的家，你虽见都把它当作不真，对不对？你心里不会去计较它，可你家你就把它当作真实有了，所以你就为之所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如果我们境的存在不存在，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分别跟攀缘。那你不起劲的话，哎，就没有事。那么再问他，那能起劲的这个心有没有实有呢？追查一下，又知道什么？他没有实有，因此这里就讲说，那个反观说能见的心，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说他有真正的处所存在。那既然没有真正的心的存在，那么彼何说呢？那个彼就是那个境界了。能够恼谁呢？能够恼坏谁呢？原来我们看到这境界，认为这个境界是会来伤到我们嘛，对不对？我们的心首先分别他认为就有一个真实的心。那如果说找心不可得，你说外面的境要来恼谁啊？啊，就恼不到嘛。所以如是观时，他能够做这样的观照的时候呢，那么寻当灭谢这个外面的这些魔相。寻就很快的，哦，这里寻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叫寻，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刹那，刹那是时间以后，它就会怎么样？会灭掉，会卸掉。好，哦，它底下又讲，如果迟迟不去，如果这个境界你用观了以后，它仍然不去，仍然不去怎么办？ 大约我们讲仍然不去的时候呢，这些现象往往是什么？大概就是属于冤亲债主来的比较多，这样知道吗？就不是属于外面的这些精魅或者鬼神或者甚至于天魔，它往往是我们自己以前所造的业的这些哦。那么来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能够正心勿生俱想，然后不惜生命哦，那么正念不动啊、哦，这当然是最好。否则的话，如果是属于冤亲债主来的，我们就跟他沟通，这样知道吗？哦，就想说一切都是我自己所造的冤业，那今天你来找我，我很愿意还这个业。但是如果还这个业是因为你来扰乱我的修行，你障碍了我修行，那么你自己也造罪了，懂吗？那何不如你不要来伤害我，不要来这个给我麻烦，然后我以我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你，给你早日离苦，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仇恨那么一直追随，一直你变成这鬼的话，鬼是比人更苦，这样了解吗？哦，他自己体会得到。我们讲说你应该哦，要放下自己这样的贪嗔痴哦，那么不要再来想说要报复伤害。我们讲说报复伤害永远无了时，懂吗？你现在报复我，我下一辈子换我报复你，那么永远都解不开，永远都是苦，还不如已经过去的就过去的，懂吗？那我向你至诚的忏悔，然后我也愿意用我自己未来以后的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你，那也希望你呢不要再执着在以前的仇恨，放开它，然后呢好好的依靠三宝，然后去离苦得乐。这样沟通以后真的是非常有作用，这样知道。如果是属于冤亲债主的哦，那你做这样沟通就会有很大的效果。那你说是不是要出声音讲话？不见得要，懂吗？你就如果你让旁边人听到以为你在那丢毛哎，还会给你吓到嘞，懂吗？那你自己知道，你就用这样观想，这样知道吗？哦，而且这些魔镜大部分如果一起修的时候，你自己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所以你用心跟他沟通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是属于天魔继续来障碍的话，你就不要害怕，只要怎么样哦，正心，正心就是仍然保持我们心很正，然后不要产生畏惧的那种的想法，然后最主要要有一念的什么，在为正法而精进努力，不惜去命，这样知道就知道说这个臭皮囊给他活多久，总有一天要臭掉，要烂掉，是不是？那你贪惜他做什么呢？啊，现在在用功，如果说为道业而亡，嗯，那这还保持一刻的正念，这样死也死得很价值，对不对？像以前古人讲说，烈士要死在战场，对不对？哦，要马什么马革裹身呐、啊，知道吗？用马的这个皮呀、啊、来裹身，就意思说死掉了以后就随便埋的意思了。要不要找一个什么好的棺木来葬啊？不需要，所以这叫死得其所，懂吗？这是说对烈士、对英雄，认为自己这是死得最好。如果呢，到了老了以后，然后不能动的，不能什么，然后病来缠身以后死了，这英雄末路的话呢，那么这就很悲哀，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英雄他们是希望死在战场上，否则就像麦克阿萨说了兵，啊。虽然没有死，只是什么渐渐的凋谢，但是那个凋谢就让我们怎么样，是个很难堪的，因为老兵对他们来讲，哦，到那时候就没有人重视你了，哦，连你自己也觉得说，一番的雄心，一番的壮志，就被这个岁月，被这个老的磨尽，所以还不如那些什么叱咤风云在战场上以马革来裹身的人。那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怎么样，要死得其所。什么地方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不是战场，但是也是战场。是什么战场啊？跟魔君来对抗，知道吗？为法不惜我们的师命啊、哦！如果说你要我的身，要我的命，就给你，但是我仍然在法上继续用功，这样了解吗？能够此刻 你要我的命，你顶多只能要我的命，你还能奈何我什么？这样了解吗？就像我们阿扁讲的，你有法度管我的身躯，但是你无法度管我的心，对，这样了解吗？是不是？我现在跟大家讲是引用过来了，没有对他没有什么批评哦。我只是说引用过来，就是我们在跟魔对打的时候也是了不起，你是把我怎么样，把我这臭皮囊粉身碎骨，但是你能不能什么把我内在的这个真实的生命去破坏，还有把我这求法的意志去摧毁，没有办法，身可毁命可亡，此心此志怎么样不为之所改，这才叫做我们现在是什么，在为法而做什么努力，我们就是法将，懂吗？正法的大将军啊，要有这样的决心呢。我跟大家讲，真的，你遇到修行的时候是很多的苦的，光是你自己的腿痛、身体痛，还有什么其他的障碍一出现的时候，你就被这些魔打败了。不要等到说什么进入到欲界定啊、未到地定的时候才产生的魔。原来你贪恋身心的这个魔呢，早就已经无时不在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说要抵挡它是很不容易，要真的以大勇气、大决心，不怕死、不怕难那种决心去奋战，才能突破。否则，只要稍有一念，念到时候洗我们自己的臭皮囊，然后怕吃苦、怕怎么样的话，那一念魔就进入了。你的功夫就不见了，所以这里要叫不齐欺命，是真的要有这样的勇气哦，而且确确实实需要。我跟你讲，所有的修行人要突破，要有真正大受用，必然都要经过这一关。这一关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贪恋观，知道吗？我们其实对自己的生命是最放不下的。你说感情啊、名利啊、什么那些，有时候啊，搞不了的，反而觉得什么啊，就觉得不就近。生命历练久多了以后，就觉得他的空虚、希望的嘛，就不会那么再去追逐。可是这个命的这个什么那个的贪求，有时候到越老越执着。怎样？还老的人，你都唔好叫去念佛。一讲念佛呢，你拢叫是我爱死啊！他很怕念佛呢。为什么？因为念佛要求生西方，一表示说死的时候要用这样念，所以一听到念佛他就害怕说我要死，所以跟老年人都不能讲什么想死这个字，有没有？如果过年的时候讲，人家就把你嘴巴封起来。对老人最怕听这些，这是指我们讲说没有学佛的人，这样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恐惧失掉，所以他什么都想得。那个得是什么得啊？生命的一种具有，它是最强烈。越到老越恐惧死亡，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像秦始皇多么不可一世，可是当他年龄渐渐老的时候，他怕不怕死？怕死的要命啊。汉武帝也是一样，你不要看这些都是大英雄啊，大英雄也敌不过自己什么内心的那种贪得，有没有？内心的那一份恐惧降服不了啊。所以说如果能够不惜其命，正念不动，那么知道魔界如及佛界如。什么叫魔界如？魔界当下的实际相是不是有它真实的相可得？知道它也是缘起空，缘起空就叫做如。这样知道一切诸法都是没有自信的，都是当下空寂的，这叫如。那么佛界是不是也是如？一切诸法也是怎么样空寂的，纵然是出世间法也是空寂的，所以这也叫什么佛界如。那他讲如果魔界如佛界如都是如的话，一如有没有二如啊？就没有分别，所谓的魔佛嘛。魔佛没有分别的话，他如是了之，则魔界也不需要去舍，佛界也不要去取。那么能够不舍不取的这个生灭心放下，当下 真正的真心就显现，真心显现的时候就叫做佛法现前，那么魔境就自然怎么样消灭。所以说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讲说你要不要去对治它，就不必的嘛。所以说观要观到这样的地步，那这样的观呢就是真正的真实观，这样了解吗？哦，他底下又说若见魔境不懈不惜生忧，他如果继续这样子再用只用观以后仍然魔界也不懈，他不惜需要生忧啊，那如果见到灭懈也不要生喜，你不要想啊好极了，我把这些魔君都打败了，事实上不是打败，懂吗？没有打败，你自己的我相还存在，还有那个生灭心，所以说你的喜反而不对啊。他所以者何？他为什么我们讲说不必见到说灭了以后也高兴，也不必见到说啊不灭呢而害怕？他说呢，未曾见有人坐禅，然后见到魔化作虎狼来食人。那你坐禅的时候是有看到魔变成老虎，对不对？变成狮子，变成狼，但是顶多是吓唬你，让你心不安。有没有真正变出老虎、狮子把你吃掉？有没有人在打坐的人突然以后不见了，然后发觉说他尸体留下一半是被老虎咬走的？那也没有嘛，对不对？哦，所以说也没有成见说魔化作男女来作为夫妇。如果有的话，安天下的人都不必去找安啊，没去找某啊，都打坐的时候就等魔来变成林安，变成林某，安尼呢都唔免去聘金，哦，啊唔免去做结婚家哦，摆刀去请人，安尼像世俗的事情这么烦。对不对？而且这也很好，这样的夫妇呢又不要养，不必为他三餐忙，也不必怕他说今天去买什么化妆品，买什么名牌的衣服用掉多少钱，是不是啊？如果说真的是化作这样的来做夫妇的话，哎，安内嘛就好了，对吧？所以说根本都没有啊，他变化做这个化人或者男女少男少女型来，也是一种幻象，对不对？来迷惑你，让你产生这种贪爱心，所以也没有真正的变化做男女来做你的夫妻嘛。所以说当其幻化的时候疑人不了，哦，幻化的时候呢，如果你知道他是幻化，你就不会被他骗。可是呢疑人怎么样不了，不了解，把它当作什么是真实，然后心里就害怕，哎呦，魔来了，我赶紧，我不要乱造，哦，结果心里是产生这样造，哦，其实呢，根本没造，把自己怕亏，可能就没有这个幻象的，懂吗？然后如果说把自己怕亏，可是你的心还是被前面的劲带着跑的时候，你人是起来的，心嘛个被掠掉的，安尼就是要中魔中邪了，安这样，哦，所以说心生惊怖及起贪着的话，因是心乱，就会产生什么？失定发狂，自治其患，哦，那么这样的人最后心狂乱以后失定，懂吗？失掉了那个禅定里面的那个心的宁静，然后就会发狂，全部都是怎么样自己找来的这些过失。所以魔能不能饶我们？不能，是自饶，这样知道吗？哦，所以皆是行人无自受患，非魔所为，都是怎么样修行的人自己没有智慧，不是魔有什么大能耐，魔顶多是变成那个境界来吓我们而已。还有你的心如果本身没有这样问题，你也不吓不到，你就是本身有这样的贪欲或者这个恐惧，然后它就变现出来，然后你又把这个境当作实有，这时候就会受到伤害。哦，好，今天讲到这里。